大家晚上好。好，今天大家有拿到两份讲义吗？好，第九章和第十章。那今天我们要上第九章。那现在开始，我前两天有去大概计算一下，因为后面的讲义其实我都有编好啊。就是我有大概计算一下我们的周数哈，如果说我们就是进度快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学期可以上完这一本啊，没有问题。那我下学期如果住持有继续叫我开课的话，那再开新的课。那我们迟一点再说哈。好，我们来看第九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导师给我们说明的佛教的财富观啊。那这财富观，如果我们看内容，其实不会很多义理的部分啊。那比较跟我们佛教教理有关的，就是财富呢，跟我们佛教教理比较息息相关的，就是正命啦，正命啊。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一开始就有说，在家人学佛呢要重视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什么啊？第一个是什么？正见。第二呢就是正命啦，要怎么，因为在家中毕竟有世俗的生活啊，有生活要过，所以财富是必定要面对如何处理的啊。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一段。我们学佛信佛依法而行啊，那这是佛弟子所应该做的。那人间的财富的问题，佛法怎么样教导我们，这是在家弟子啊，出家弟子也都要了解的啊。那财富包括很多啦啊，就是有包括动产、不动产、国有、私有，那一般的还有呢珍贵的，这些都属于财富啊。那但是导师说他要声明这一篇啊，这个主题主要是讲在家人啊，那如何学佛过后呢，如何合理的合法的取得这个财富，还有怎么去处理它啊，那比较没有涉及到出家众的态度啊，那这一点导师有声明。好，第二段，那导师说要先进入主题之前先来讲一个故事，所以这一篇呢导师举了好几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呢是功德天跟黑女啊，就是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啦啊。那这个故事呢是出自这个大般涅槃经啊，这里面的故事他在譬喻菩萨的啦啊。那我们先讲完再来看这个注脚啊。功德天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财神啊，中国人讲的财神，那印度就称他为功德天啊。那黑女的话呢就是功德天的妹妹啊，功德天是姐姐，那黑女呢是妹妹啊，就是她名字是黑嘛，所以呢她就是花钱的啦消耗钱财的，所以叫做黑女啊。所以导师说中国人每每遇到经济不景气就会求财神，那在印度就是敬奉这个功德天啊，就是一般大家过年初九有听过别人斋天吗？有吗？那个就是印度习俗的，就是这种功德天啊。那所以斋天那个法会其实它不是佛菩萨来的，它是那一些就是天神啊，它是天神啊。那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台湾蛮流行的，以前我刚来台湾的时候这个斋天的法会很少人做，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啊，不知道可能求财的人多吧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故事是这样的啊。那就有一人家啊，那很贫穷，所以呢他就供养这个功德天，早晚的都膜拜啊，诵念。那满两年的时候呢，那得到了这功德天的感应。 那其中有一天，那就是他听见呢有人敲门，啊，开门之后就看到这个功德天。那这个功德天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很漂亮的女人。那啊，这个穷人看到当然是很欢迎，请他入家里坐哈，啊。但是坐下来之后呢，那后面就跟随着一个人又敲门。那再去开门的话，这个就是又黑又丑的女人。那穷人就阻止她。那但是呢，这个黑女郎啊就跟她说，我一定要进去的啦，因为那功德天是我的姐姐，我是她的妹妹，我们是不会分离的啊。那所以呢，你请我的姐姐，我这个妹妹呢就一定会尾随进来啊。那我们看最后一行，姐姐呢是摄于财富的啊，所以你把摄于财富圈起来就是功德天啊。那妹妹呢，我呢是来消散财物的所以一个是功德天是给财富，就是财神嘛，那黑女呢就是消散财物的啦，啊，让你的钱财花光啊，嗯。那所以在印度他们的财神爷啊，是女人来的呢，啊，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是肥肥胖胖的啊，嗯。那这个黑女啊就跟这个穷人说，你有看过钱财不会散失的吗啊，嗯。诶，那个荣培啊，荣培那个他是要半小时那个热机的啦，那个中空调啊，哦，嗯，所以你用后面那个，嗯。好，我们来看第二页哈，哦，看讲义第二页。那这个故事的内涵主要说明什么呢？就是世间上的财富都是无常的，得来是很困难，哦，那结果都是一定会散失，嗯，那散失又是那么的容易，哦，所以我们学佛对于财富是不可强求，哦，那如果散失也不必过分的沮丧，哦，因为它是迟早都会散失的，反而应该要注意的，那这个就是这一篇文章要讨论的问题，财富应该怎么得来，得来了要怎么处理，那才不至于让它毫无意义的消散啊。所以这一个就是导师要讨论的问题啊，嗯。好，我们来看故事二啊，第二个故事啊，导师讲很多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毒蛇和福德，那这个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啊。那财富呢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所以导师又举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毒蛇啊。那这个是在早期的《譬喻经》里面出现的一个故事啊，我忘了《阿含经》有没有哈，啊，不过我找到的是《大乘庄严经》啊，《庄严论经》啊，《大庄严论经》。那佛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都会乞食，那阿难就陪着佛陀啊。那有一次佛跟阿难去乞食，那在半路呢，水沟旁边，佛忽然就回头跟阿难说：“阿难，毒蛇啊！”阿难上去看，也回答说：“毒蛇，师尊啊！”所以他们两个呢，走过去了啊，就连回头都不再回头了啊。那时候呢，在旁边跟众的两父子呢，啊，就是他们听到佛跟阿难的对话，就过来看看，哎，是不是真的有毒蛇？那不看还好，看了眼睛都亮了，那不是毒蛇，那是一瓮的黄金啊。那他们就很欢喜抬回家里啊。那但是要换成那个，要这些金黄金啊，要换成食物或者是换成这个钱币才有用啊，啊，所以他们就拿去换。那不过这些店铺啊的老板呢，知道他们是很穷的，于是就去报告这个官府啊，所以就被抓啊。那到了家里去搜索啊，果然就发现了这一瓮的黄金。 于是就给他一个罪名啊，叫做盗取国王财物啊，这个很冤枉哈、啊，嗯。那但是最后一段呢，这里导师有引到哈、啊，就是印度当时波斯匿王的时代呢，法律上有说，藏在地底的，就是不是私有的，那所有地底的财物都是国王所有啊，所以他们就犯了这个触犯这个国法的一个死刑啊。那在刑场上呢，就是父亲就跟儿子说：“阿难，毒蛇。”那儿子又对着爸爸说：“那个毒蛇，世尊啊。”那这个，请看第三页哈、啊，这个监斩的人呐、啊、哈、啊，就是这个是不是叫刽子手哈、啊？也可以叫刽子手嘛哈、啊，嗯。那他负责执行这个死刑的啊。那他是一个学佛的人，他听到他们父子的对话呢，那就很奇怪，所以就回报国王啊。那国王听之后呢，就唤他们过来。那唤他们两父子过来呢，他们就把他们见到世尊跟阿难的对话一五一十的跟国王回报啊。那国王知道他们跟就是有见到世尊跟阿难，于是就对他们说：“那你们现在对佛的开示能不能相信啊？”那他们当然就说：“真的是毒蛇啊，黄金啊，害得我们要丧失生命啊，怎么还不信呢？”啊，那因为他们信佛啊，所以波斯匿王就放过他们啊。那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也经常我们都可以听到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意涵啊。那导师在这里说，金钱是万恶的根源啊，那使人堕落作恶，丧失生命啊。那多少人为了金钱牺牲，那这个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也是如此，对不对啊？不过导师说这个金与小圣的见解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小圣圈起来，因为底下会有大圣的哈。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把财富觉得说如果运用得当，它也是有大利益的啊。就是金钱它不是只有毒蛇这一面，只有毒蛇这一面呢是小乘的看法啊。那大乘的话呢，他们会认为只要我们运用来修福修慧啊，那财富呢其实它还是有它正面的意义啊，可以作为成佛的质量啊，福的质量，那这个就是大圣的看法。那什么叫资粮呢？就好像我们旅行非预备资粮、粮食、舟车等不可啊，就是交通工具啊。那我们学佛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一种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我们是不会到达目的的啊。所以有财富而让我们去做布施修福，这个就是成佛的资粮之一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只要善于应用的话，它是有正面意义的啊。所以佛法对于财富的态度呢，绝非一味的讨厌它，把它看成毒蛇而已啊。在尤其在大圣的经典，很多时候都有提到啊，那只要善于运用它啊，它就可以成为累积福德的一种资粮啊。那财富是毒蛇，同时也是资粮，问题在于你怎么处理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广释啊导师的一些归纳啊，我觉得导师归纳的也蛮好的啊。嗯，好，第二段，财富由布施福业而来啊，就是所有的财富啊都是从布施的善业啊福业而来的，它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呢就是你不修它就有的。在接下来来看呢，导师会举了一些很奇特的看法啊，要让我们学佛的人要理解。好，第一个，刮胡一，由福业而非神事啊。说到财富呢，一切都是从布施的善业来的啊，由布施的业因才能感得福报的果，这个是因果的必然性。那不管是很小的一粒米，或者是大到全世界，都是如此。 所以不是什么神设于我们的啊。那导师在这里对于神教徒的这种信仰啊，哈，认为都是神设予的，很不以为然啊。好，请看第四页。他们对于日常的饮食都当作是神的赐予啊，所以他们在吃饭前都会祷告，对不对？那跟我们佛教的不太一样，我们佛教的是念什么啊？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嘛，哈，我们没有说佛陀给我们的，那所以就差别蛮大的哈，嗯。不过话是。导师是讲得很白啦哈，这种靠天吃饭的想法有一点幼稚啊哈，嗯。但是导师当然不是有意要批评啦哈，只是说他们有这种祷告，那他们的用意啊，那也许还可以值得再商榷的哈。那佛说这是财富呢，我们享用的一切哈，都是自己所累积的福德来的。从过去世造了很多福业，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拥有这些富有的享受。反之，只有小小的福报，甚至于贫困到无以为生啊，如果没有足够的善业啊，就会很贫困啊。所以过去世的福业啊，决定我们现身的财富跟享受。那当然啦，如果说我们是在固有的这种业力哈的因果这样子生活的话，它当然是没有办法有一些超越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导师后来也会有提到啦哈，就是业力虽然有时候它是这样我们过去造很少善业，今生呢是很贫困，但是请问今生的这种贫困，现在的善业有办法改变它吗？有没有？如果说我已经很贫困了啊，我生在很穷的人家，诶，这种果报，难道我今生都一直要承受这种果报吗？我今生有办法改变吗？有没有？有啊，对不对？我多跟别人结善缘，那我多跟这些就是人相处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很好的这种德品德。那当然我们本来是很贫穷的，但是也许老板或者是我们的朋友，那欣赏我们的这种品德的时候啊，那给我们很好的机会发挥呢，其实就可以转换现身的因缘，它就可以让我们转换贫穷的果报啊。所以现在导师是比较基于过去世的业力决定我们今生啊，但是今生有很多它是可以改变今生的啊，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啊，一切是神设的，理论上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啊。那就好像婴儿出生，那出生在的家庭有很大的贫富差别啊。那这不能说他们对于神的信仰不同，那有厚此薄彼，那神也就太任性不平等了。那再说有很多人对于神的信仰一直很虔诚，但是还是过着很贫穷的生活，那这又怎么说呢啊？就是信神过后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变成富裕啦哈，贫穷变成富裕。所以导师认为说，佛教有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观念呢，就是佛教呢不认同就是神给予的恩赐啊，那一切要靠自己的业力来决定自己的福报如何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业力观跟神教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主题啊，就是刮胡一的上面所讲的啊，就是由福业而非神事啊。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二，从众缘而非定命啊。财富呢是从布施的福业来，虽然这是绝对的定律，但是这当中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的。第一个就是提到有树因更待现缘啊。这两个好，我们来看刮胡一， 如过去已经有累积了福业，现在享受这个福报，那么现在的我们不就是可以坐享福报吗？一切可以不劳而获的定命论是不对的，这个在佛教来说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有布施过去的善业的因，而福报现前呢，那还是要有很多的善缘啊，现缘啊。怎么说呢？那导师举了一个笑话啊，这个笑话也是很多人都听过啊，所以我不晓得外面在传的这些故事是不是看导师的书看到来的啊，因为导师这些书都很早期的嘛，有没有？很早年的书啊。那有人生下来被这个算命师啊算了之后呢，就说命运很好，大富大贵，所以这个人呢就很娇慢懒惰，不肯工作啊。于是他的妻子啊遇到就是跟他结为夫妻，也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啊。所以这个妻子啊每天呢都很叹气啊。有一天啊，她准备回娘家几天啊，想到这个懒惰的丈夫没有人煮饭给她吃，她一定不会动手去弄的，所以可能会饿死。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就制作了这个半个月吃的大米饼，那中间串一个孔哈，挂在她的脖子上，让她饿了就可以吃。这故事是这样讲啦哈，嗯。但是挂了半个月还能吃吗？我在想那个米饼不会以前又没有防腐剂，不是会长霉吗？他去了将近10天啊，那赶回来哪里知道一入门呢就看到丈夫饿死了。那原来他懒得要命，只吃这个那个低头吃得到的部分啊，那后面的他连动手去转动过来都懒啊。那导师说这当然是笑话啊，不过偏信前生福报福业啊是不成的啊，因为还有更待现缘嘛啊，嗯，还有现实的因缘，这部分需要留意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那这里导师就有分成两种啊，第一个就是前生的福业有的是自然感报的，不需要努力，就好像孩子诞生在富贵人家，这个是过去就已经种下的福业，所以今生呢他就自然的啊就赶在富贵人家。但是有更多的，这个就是第二种情况啊，那除了过去的福业以外呢，现生要非常努力，那用一分力量呢有一分收获啊，那这个是第二种啊。那导师下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导师先举的例子啊我看是第二种啊，先讲第二种，就农夫种田，那种下种子之后呢要很努力的去灌溉下肥除草才有收获啊，那不然的话呢等着收获呢是没有把握的。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一种情况啊，除了少数的田就是它本身就很肥啊，雨量很充足的地方以外呢，那大部分是需要灌溉的。那对于这些土壤肥沃啊雨量充足的地方是少有的，它当然也就是你随便种它就有收成啊。不过这一种导师说产量并不会很多啊，就是有一点像是那个一出生就是出生在富贵人家那一种啦啊，就是这一种它当然是过去的善业所感得，但是这种福报不一定就是很长久啊，很长久啊，所以如果自然感得的啊，那还要现缘的一种延续，那他才会有更好的这一种果报，否则的话呢过去的善业如果他自然感得就用完了，那可能长大之后他还是会困苦啊。那种田也是这样啊，种福田而得福报也是这样啊。 不能专一过去的福业啊，还得靠现生的努力。那如果专一宿业，就是定命论，跟这个懒人一样啊。佛法不是定命，要注意啊。那当然，我们过去的福业哈，让我们感的今生的果报呢，其实是差异蛮大的。老实说，我上两个礼拜哈，就是有这样的因缘啊，因为坐高铁哈，刚好遇到清明节啊，那我的道友呢太慢订票，订不到票。订不到票怎么办呢？啊，你觉得怎么办？做自由座早就没有了啦，还做自由座？啊，做商务舱啦，商务舱一定有的啦。那刚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是有订商务舱，所以我那一次呢，就真的是做商务舱。不过我做了两次啦，我做了两次，第一次是啊别人请的，那第二次就是。上个礼拜清明的问题啊，让我没得坐那个经济舱去坐，我感触很多啊。有一些就是，当然因为现在的商务舱不是一定都是富贵人家啦，因为基点数它也可以升到商务舱嘛，现在不准啦哈。那但是如果说以一般来看的话，能坐这个商务舱，当然就是经济能力比较好。不过跟我平常坐的不同的车厢，我觉得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啊，真的不晓得是不是我们也是出家人的关系啦哈，那别人看起我们也是怪怪的这样哈，为什么要坐这么好的舱？其实他不知道，因为是买不到票啦。那、啊、当然啦哈，我觉得有一些人是蛮随和的，有一些就是你看他的样子就是摆出一副那个富贵的那个啊样子，那、会很受不了他这样哈、不过我觉得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审查到自己的这种行为啊，这种自然过去的福业享受完了，那下辈子就会很苦的啦啊，因为我们今生所累积的都是这些不善业嘛，起傲慢心，看不起贫穷的人，那这一种都是属于恶心所啊，所以我们要学佛之后呢要谨慎啊。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啊，得福果还有造成恶因啊，或者是造成恶因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一第五页啊。关于福报，我想说几句话，大家不要惊讶。就是这一段呐、老实说是最让人惊讶的啊。我们看一下哈、财富从布施的福业来，那么现在辛苦做生意、从政啊工作呢，所得的财富是不是福业来的？当然是。当然是，对不对？因为我们辛勤换来的嘛，哈，很努力的工作换来的财富是我们的善业来的。但是第二行后面哈，他说这些盗匪呀、那去偷抢所得的、贪污欺诈所得的财物，也是不是福报的？老师说也是。老师说，哦哟，这似乎太危险了吧？那有财物就是有福报，那不是奖励作恶吗？导师说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导师的观念真的是很特别啊，他对于这种因果的这种判断齁、他是没有疑惑的，他有话都敢说的啊，他不会有对自己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啊。接下来这个就是重点啊，依佛法来说，这些非法得来的财富，从往因说，就是过去的宿业来说呢，啊，过去的业力来说，确实是他修福，过去有修福业而来的，啊，就是即使是小偷，他能偷到东西呢，偷到财富，也是他过去的福业来的。但是导致后面有做一个补充啊， 依现缘来说，就是得财的方法却种下了恶因，却种下恶因，用不合法的手段得财，甚至连这份福报都不能受用，反而受到罪恶的苦报啊！所以佛法看待这些福业跟果报的态度呢，跟一般人所说的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记住啊，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社会会遇到的问题，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看待啊。好，我们先看刮胡二，把这一段落先看完哈。刮胡二，由善为善有善果，布施得福报，这是要依因果的正常法则去实现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布施就得有善业就得善果，有布施就得福报啊，这个是因果的必然理则。那第二段。传说有一个愚痴的农夫啊，就是插秧助长那个成语哈、啊、故事，就是他种了这个秧啊，每天都去看，希望他快高长大啊，但是他怎么连续看都长得很慢，于是他就把它拔起来啊，拔高一点，那洋洋得意啊，回家说他的秧苗都长大。但是隔天去看全部都枯死了，这个大家都听过的故事啊。那最后一段，那导师分析说，这个秧苗啊，因为能成长是因为它有部分呢埋在土里，如果土里没有的话，那拔也是不会长的。那福报也是如此哦。他说如果没有前生的福业，用非法的手段也得不到财的，也得不到财。但即使有宿生过去生的福业，不以正法而得应得的财富的话，那福报得到的时候，恶报就跟着来了。所以啊，就是说即使是造恶业，他们感的这个福报，诶，我们也不必在那里幸灾乐祸，或者是觉得说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他用这一种即使他过去是有善业哈，那现身他用不合法的手段得财呀、啊、他的恶报啊跟着就会来了啊。所以我们也不必对于社会的很多这种贪官污吏哈，就是太过于议论啊，因为他们用这样的手法欺诈人民的财，恶报呢即使给他享用啊，恶报跟着就会来了啊。所以我们不必对于这种社会问题啊太过于忧虑，因为因果它是分明的，它不会给错别人的啊。好，再看财富都是由福业来，这是彻底的道理，但是有了福业还要用正常的方法去得，用非法的手段得财，种下恶因，真是把自己的福报给糟蹋了啊！所以佛经说，如法求财，不宜非法啊。那接下来就是会解释这个经文啊，导师就是有起承转合啊，导师的开示都很有次第啊。那所以在这一段呢，我觉得蛮好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说有些人呢、啊、像我经常都会遇到有些人说，诶，那些某某的慈善机构齁、哦、他们都不是就是被调查之后呢，他们都不是那个真正的是全部都拿来用的。有些很多时候呢，他们去拿这些钱财啊去生利息来做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按照导师这里的原则来看的话齁、啊、就是说他们可以不管用什么手段、哦、他们得到的财富也许也是他们过去的宿业才能呢用这样子的募款呢能得到很多财富。不过如果说他现身所用的方法是不合国法不合佛法的话，他们当下其实就种下恶因啦、啊哦、所以我们不必去议论他们的，因为这些例子太多了 啊，我们也不必一一去分析它，因为有很多东西啊，讲出来就不好了啊，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如法求财，不宜非法啊。什么是如法啊？就是依法或者是合法啊。那什么是非法？那一般人以为，那辛苦职业换来的财物就是合法，老实说未必啊，就是很辛苦换来的哈，也未必是都一定合法啊。从非法职业得来的财富是种下苦因，这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国法，就是不是国法所许可的，另外一个不是佛法所许可的啊，有这两个观点啊。那第一个观点就是国家的法律所不允许的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两行，如从事的职业没有违反国家啊，或者是居留的地方，那就是属于正业啊。那如果国法不允许的啊，也不许民营的啊，不许外侨经营的啊，不许种植的啊，像鸦片这种就不可以做啊。好，请看第六页，国家的法令不论是国民或者是侨胞啊，都应该遵守。那虽然是国家的法令未必是对的，诶，这一句话我觉得导师也是蛮敢讲的啊，因为如不同意国家的法令，认为不合理，也应该要依正当的办法来补救，或者是建议求之改变啊，求他的改变，不可以用这一种阳奉阴违的方式来就是抗衡触犯禁令啊，这个阳奉阴违就是玩弄手法啦啊，玩弄手段啊，就表面上虽然是遵从，但是暗地里呢就是违叛啊。那这个的话就是在国家就是那一种叫什么煽动分子啊，煽动分子，因为我看有很多老人家哈，很喜欢看电视。尤其我们在乡下哈，我不晓得都市的有没有一样，在乡下很多老人家很喜欢看电视，尤其看那个政治新闻，坐下来哈都是讲那个啊，去到哪一个地方哦都是讲啊，那其实他们不知道电视其实也是有人编的嘛，播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经过别人编辑的嘛啊，所以。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跟他们解释哈，嗯，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是你只有用这种意气用事的这种私下讨论或者是抗议呢，也不见得啊，或者是煽动人心啊，也不见得是这种佛法或者是国法所许可的啊。所以像国法有一些虽然不是制定的很好啊。但是我们也要用正常的管道啊给予反应啊。当然呢，有时候大家说有啊，我有写信投诉啊哈、啊、我有反跟那个市长反应啊，但是都没有回应啊，那我们尽了力啊，那个因果就不是我们负责啦啊，就是我们已经有尽力的话，那国家法令不改，那不是我们的过失啦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分寸啊。好，再来看第二，非佛法所允许的，有些职业呢不一定是国法所禁令，但是在佛法来说却是不正当的职业，好像杀盗淫妄酒，这违反五戒的呢，那在国家法令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在佛法来说就是不正业啊。导师这里就举了五戒啊，第一个就是屠宰啊，或者是打猎啊，渔夫，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当杀手啊，诶，当杀手，或者是制造这个杀生的器具也不可以哦啊， 这个跟杀业有关的都属于非法。所以有些人说，诶，我开百货公司没有啊，但是你开百货公司如果里面有刀可能不可以有，诶，可能可以分别啦齁。所以要真正吻合佛教的正命其实不容易的，在以前印度的时候就不是很容易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好，这个是杀生跟杀业有关的，再来是跟偷盗有关的啊，如专门偷盗啊，小偷土匪，这个是不用说，一定是佛法不许的。第三，跟淫戒有关的，就是开设淫窟啊，或者是出卖淫化、做春药等，这种也是。第四呢，就是妄语啊，就是用诈骗的诈骗集团啊，以说谎为职业。这个以说谎为职业哈，我觉得也是蛮多职业都会牵涉到了。以前我曾经有一个时间，有人介绍我去做那种 salesman 啊，这里叫什么业务员啊，推销产品的啦，产品。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很不喜欢那个一直吹大那个产品的好处啊，有没有？就是不敢讲那个是妄语齁，但是不是很确切啦。介绍产品的时候本来它是只有普通的功用，但是可以讲到齁，就是可以让你长年益寿啦齁，青春永驻啦齁啊，那种其实我觉得就有一点这种情况啦齁，所以我们选择职业的时候啊要特别留意咯齁。所以大家现在退休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好，最后一个就是跟酒有关的啊，就是酿酒或者是开设酒家啊，也不可以哦啊。有些人说我的那个家族开啊，又不是我开，或者是说诶我的太太开，也不是我开。在佛法来说，那当然业力是个别的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呢，最好就是能够劝阻，连家人都能够劝阻他们不要做这些行业啊，嗯。好，那凡是良好的佛弟子要避免啊，这一点不管是在家出家都要互相劝勉啊，不但自己不做，还要劝教内的善信呢共同避免触犯啊。我们中国佛教徒啊，对于这个正业的部分啊，职业啊，正命的部分啊，讲错，不是正业，是正命的部分啊，不够注意啊。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明知道自己的职业不合佛法，但为了祖传的遗业呢，或者是改变生计不容易活下去，还是一直的做。那这一种呢，导师说就是欠缺了正确的信仰啊。那其实啊，有真切信仰的佛弟子呢，真确信解善恶因果的佛弟子呢，应该要拿出勇气来改革，不惜牺牲忍受这种苦痛的改革啊。那这个才是佛弟子应该要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蛮重要的啊，刚刚我念这句话啊，嗯。佛弟子要拿出勇气来改革啊，嗯。好，挂壶二。那有的虽然从事正当的职业啊，就是正命，但是在职业上呢，或者朋友的往来非法得财。广义的说，这虽然是其实这都属于盗取啊，窃取。那因为非自己所应该得的，所应分得的啊，那现在得到了啊，取得了。那是应该要赋予的给别人的，那现在却逃避，那这种财物啊不应该有而有，一切都属于非法。那导师导底下呢就是很详细的去分辨哦，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社会上真的是太多了啊，太多。以前我自己有上班嘛，所以我也知道啊，嗯。好，其中为一般人所一般性的哈，也是任何人都可能触犯的。那这是第一种啊。那问题很复杂，导师举例 用经典描述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刮胡衣第一个就是窃取他物，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容易触犯的哦。他说这不是刮胡衣，这不是偷盗哦，这不是小偷，但这种是属于偶然发生的，就是这种窃取他物啊，这种手段呢是偶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生的。他说对于别人的财物起了贪心，设法窃取或顺手牵羊占为己有，又或者是呢别人遗失的东西，或者是掉在公车上的东西，失到了应该要还给主人。那不单是佛法如此，国家也是如此规定的啊。那如果私藏起来就等于窃取啊，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犯啊？诶，很容易呢。经常我有时候我们走路齁，诶，看到地上有那个50块钱，哇，好像看到黄金这样，你知道吗？那所以有时候真的虽然是小小啊，小小的一个行为，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生活平常怎么讲，平淡如水的生活啊，我们其实也处处种下恶因，自己不知道的，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起来才会发现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得利，就因为我们累积的这种小小的恶业太多了。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七页啊。还有就是国家都有纳税的义务，那故意呢延误不缴纳啊，不管是营业税、所得税、土地税等等啊，那偷漏捐税呢走私，以多报少，那这是减少国家收入，增益自己财富，都属于非法得财。这个月要缴税嘛哈，我听新闻哈，嗯。因为我以前我就跟大家说嘛，我是读会计的嘛。啊，有一门呢就是教那个会计师走税，对吧？你知道吗？就是有一门呢他就一定要读的。然后他也有一门是法律的。所以这个做管账呢，他要走法律漏洞呢，他是很善巧的。因为有这一门读的哦。啊，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学佛过后啊，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或者是自己的职业上觉得诶真的是会触犯到佛法的这一种正命的规定的话哈，真的宁可自己少用一点啊，生活贫苦一点，但是我们能够获得心安理得、光明磊落，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否则我们得到很多这一种不义之财啊，那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啊，那年老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为什么走过那么多这种不好的人生历程，这个都是会让我们留下很多疤痕的内心啊。所以我们学佛弟子啊，导师一直提醒我们要有正命，就是这样啊。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嗯。